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37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去掉怨恨心经历的磨难》，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7日。我从小生长在东北农村，贫困、劳累、痛苦伴随着我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，直到得遇法轮大法，才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我的父亲患有心脏病，二尖瓣狭窄，不能干活。母亲患有阑尾炎、乳腺炎、风湿性关节病，肾结核三个加号。我9个月大的时候得了大叶肺炎，这个病一直伴随着我，整天咳嗽吐痰，还有哮喘病。因家里没有劳动力，家庭重担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，什么活我都得干。10几岁就累出了腰椎间盘突出、风湿性关节炎。因家里非常贫困，没钱买药，更没钱医治。悲苦中，我们终于迎来了转机。1997年，听舅舅介绍说，法轮功什么病都能治，这让我看到了希望。我就到离家20多里外的舅舅家去找练功点学功。我学会了法轮功5套功法，请了一本宝书转法轮就回家了。回来后，我向母亲介绍法轮功，很快母亲跟我学会了5套功法。练功仅1-2个月，母亲的身体就好了，所有的疾病全没了，我身上的病症也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。可是1999年江氏邪恶集团开始镇压后，我们这个集体环境从此就没有了。2015年，母亲来到我这儿遇到了同修，同修鼓励我重新走回修炼，我和母亲都参与了肃江。从那时起，我正式走回修炼。2019年，我又重新开始做买卖，因为感觉上班时间受限制，自己做买卖可以自己掌握时间。由于长期学法而并没有注重实修，只知做事，心性却没有提高上来，在不知不觉中滋养了各种人心和执着，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从2020年到2021年，我的身体多次出现严重病业状态。一，2020年4月的一天，我给丈夫打电话，他没接，我又急又气，等他回家就大声地质问他，你为啥不接电话呀？丈夫说，因为快到家了，所以就没接。我一听，火就上来了，心里气得够呛。正在此时，哥哥来电话了，电话里说的也是让我不开心的事，这一下真是火上浇油，我马上就受不了了，魔性大发，气得哇哇大哭起来。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遇事要忍，要向内找，而完全是被魔性带动着，心里充满了怨恨、委屈、争斗、不平，我又气又恨，最后气得倒在了床上。当我起身上卫生间时，就感到小腹处开始疼痛，然后越来越痛，走也走不动了。那种剧烈的疼痛好似万把钢针往肚子里扎，又像有把刀在肚子里来回拉，肠子像被刀割断了一样，肚子也鼓起来了，表皮碰一下都像针扎似的疼，肚子胀得往下坠着疼，一脚劲儿就不受控制地往出排异物，这种疼痛让人无法忍受，我只能倒在床上。我让丈夫去找同修，同修来了帮我发正念后，疼痛减轻了。通过学法和与同修们在法上的交流，我找到了病业产生的主要原因，怨恨心，特别是对丈夫的怨恨。丈夫人很实在，勤劳肯干，但是性格比较内向，言语不多，而我却是急性子，脾气暴躁，好动嘴，丈夫说一句我能回他10句， 每里也能争三分，从不让份儿。性格上的差异使我对丈夫一直抱有不满。我不喜欢他的性格，觉得他做事拖拉，说话办事都不随我心意。从结婚一直到现在，从心里看不上他。他做事一不顺我心，我就生气，对他没有一点理解与包容，从看不上他到怨他，最后到恨他。因我长期没有重视修心性，遇事不向内找，向外看，从而形成了这颗很强的怨恨心。这股怨气在我体内越积越多，我把它滋养得越来越大，被它左右的失去了理智，最终导致出现严重病业状态。我就针对这颗怨恨心大量学法发正念，近两个月的时间，腹痛症状暂时消失了。二，同年11月份，当我听说儿子把工作辞了，一想到孩子没了工作，我的人心又起来了，我开始为他的前途和未来担忧。此时母亲也回农村老家了，想到他一个人孤独无助，我又惦记上了，亲情儿女情都反出来了。就在此时，我的身体又出现了病业状态，还是腹痛，而且比之前更严重了。子宫里长出两个拳头大的东西，肚子胀得肿大发亮，小腹和肠道疼得不行，下身不断流血，和得子宫癌的症状一样。丈夫吓坏了，哭了好多次，要带我去医院，我坚决不去，丈夫说服不了我，就把我大哥找来。大哥也修炼，知道怎么回事，让我从法理上悟，说提高上来就好了。我向内找，除了亲情，我再一次找到了怨恨心。虽然上一次病业我找到了对丈夫的怨恨，可是并没有彻底根除他。这颗怨恨心由来已久，从小就在我的心里生根了，我却没有意识到它。其实我还有对父母的怨恨。我从小患病，家里穷，没钱医治，因为干活过于劳累，15岁那年我腰疼得很厉害，到医院诊断出是腰椎间盘突出。大夫说不满18岁得这个病必须得养。母亲却对大夫说，家里没有劳动力，就得他干活。我得不到父母的疼爱，在家里只有干活的份儿，腰痛干不动也得挺着干，没人给我买药治病，所以在我的心里对父母产生了深深的怨恨。我曾经总是在问，为什么他们对我这样？为什么命运对我不公？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，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，怎么对我这样？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？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，那可不行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说，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，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，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。其实师父已经通过梦境多次点化过我，让我知道了自己与丈夫和家人宿世的因缘，我还不悟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又说，这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无缘无故的也不允许他这样。我每天疼得死去活来，特别到了晚上更严重，根本睡不了觉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怎么这么疼啊？让我减轻一点疼痛吧。我趴在地上就睡着了。要天亮的时候，我还是求师父，师父，让我再睡会儿吧，我不想醒过来。 我大声地放师父的讲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，有许多人垮垮往下掉。我一听，这不就是在说我吗？长期以来，我不仅怨丈夫、怨父母，我还怨天怨地，怨命运对我不公，心里老是不平衡。我把遇到的磨难和身体上的痛苦也当作是对自己的不公。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提到怨恨心时说，怨恨心呐，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，喜欢好事，否则就怨恨。大家想想啊，这可不行的，修炼不能这样修吧。我一直在讲，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。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，你要认为是好事，是要提高你来了，这个路我得走好它，这时又要过关了，修炼来了。虽然我每天也在学法，法理好像也明白，可是修炼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常人的观念，还是在用常人的心态去看待、对待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。磨难中，我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没有在高层次上看问题，也没有把矛盾、痛苦当作是还债、消业、提高心性和升华的好机会。反观自己在生活中、矛盾中的种种表现，很多时候都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自己。遇事总是愤愤不平，总是向外看、向外找，没有修自己，像个常人一样。那常人能不得病吗？今天我身体上的病痛，不是因为自己不实修心性所造成的吗？因为满腹的抱怨、怨恨，才造成腹胀、腹痛。认识到这些后，我加强学法，发正念清除这颗顽固的怨恨心，即使在法中归正自己。亲戚们来了，都劝我上医院。母亲背后对我丈夫说，和他一样症状的都是癌。我不为所动，信师信法，就把自己交给师父。在这期间，我能走多远就走多远，能发资料就发，能贴不干胶就贴。两个月后，身体恢复了正常。三，2021年6月19日，我腹部又突然剧烈疼痛，大肠里像塞个木头，坠着疼，小腹好像烂了似的，一跳一跳的，火烧火燎的疼，疼得我实在承受不住，都想放弃这个身体了。我全身发冷，穿了好多件衣服，身上还是哆嗦。我四天不吃不喝，一下瘦了好几斤。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。恰好这是同修给我送来《明慧周刊》，其中一篇交流文章写到同修盘不上腿。当我看到这里时，脑中一下冒出了一个自高自大的想法：盘腿有啥不好盘的？有什么难的？往这儿一坐，往后一倚，一小时很快就过去了。这一倚突然让我警觉了，对，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。从去年四月份开始，我在床上打坐，不知不觉身体就倚到床头了，我自己没意识到，还感觉挺好。这是不符合练功要求的，这是对自己修炼的放松。当我悟到后，瞬间从头到脚刷刷两下，像过电一样，全身出汗，脚也出汗了，此刻腹痛也消失了，身体非常舒服，我又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了，我躺在床上真是好高兴啊。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的心性稍有提高，师父就帮我化解了病业磨难。这次经历也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。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。此后我的肚子偶尔还会疼，我总是说，我怎么这么疼啊，我怎么。母亲同修提醒我说，你不能承认它，不能把它当成是你自己。母亲说完这句话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。对呀，这个疼不是我，确实不是我，是假象。通过学法，我认识到，应该彻底否定病业假象。即使自己有人心，有执着，但我会在学法修心中不断地同化大法，不断地在法中归正，绝不允许旧势力钻空子，以此来迫害我的身体，影响我做好三件事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，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，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磨难中能消去业力，磨难中能去掉人心，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。经历这几次严重的病业磨难，我挖出了自己那颗根深蒂固的执着心、怨恨心，并重视修去它。在痛苦中消除了自身的业力，净化了身体，心性也不断地得到了提高，同时更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。如果不是师父的加持与点化，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我根本无法闯过这一次次的巨关巨难。是师父给了我重生的机会，给了我修炼的机会。我无法知晓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多少，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弟子唯有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才是对师父最好的报答。弟子叩谢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段难忘的岁月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9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弟子，今年64岁了。过去的岁月里发生的那些让我难忘的事情，给大家讲讲。一、了结与婆家的恩怨。经人介绍，我认识了丈夫，他是个老实人，但是婆婆没来由的刁难，就是看不上我，这不行那不行，左不行右不行，经常指桑骂槐，在我身上鸡蛋里挑骨头。我一直压抑并忍让着，但矛盾终于在婆婆家翻盖房子向我借了钱，事后又拒不承认时来了个大爆发。我、我妈、我爸被小叔子、小姑子等人打得住了院，当年县城好多人都知道这事儿，我这个怨气就出来了，见人就跟人讲，不分时间场合。人们在同情我的时候都担心我精神上出了问题，而我的身体也确实出了问题，浑身无力，胸闷气短，怕惊吓，神经官能症，年纪轻轻却拖着一手新的药，中药西药，我压抑得睡不着，半夜一个人在街上走，看着满天的星星，迎着冷风，才觉得心里能敞亮，出气均匀。 丈夫下夜班却不能睡，骑自行车满大街找我是常事儿。一次丈夫开工资下班回家，说是给我个惊喜，不是水果不是肉，我猜不出来，原来是一款新上市的药。和婆婆家断绝关系十年后，公公去世，婆家借机会找中间人商量要缓和关系。当时我已经修大法了，我一身的病也在修炼后很快就好了，我相信师父讲的法，看明白了这个因果，也从心里放下了这份怨恨。我同意缓和关系，并在婆婆得胃癌时接到我家里来照顾她。她吐的黏糊糊的东西我给她收拾，她住单间，床单我给她常换。丈夫从心底里感激我，说他这个儿子也做不到。婆婆想知道是什么使我发生转变的，我就讲我修了大法了，明白了，受益了，身心健康，按师父的要求在做人。婆婆去世前感慨地说，这个功是真好，我要是再年轻几年一定学。二，你家这个法轮功真好。2001年丈夫突然脑出血离世，当时他才43岁。心里郁闷时，就想起我认识的同修，同修要在该多好啊，结果也是神了，想哪个同修哪个同修就来，从法理上与我交流，帮助我度过那段灰色的日子。后来我二哥说，你之前精神状态就不好，再加上妹夫这个事的打击，我都怕你疯了，索性你走过来了。我要谢谢同修，谢谢师父，否则后果无法想象。一天同修找到我说，不能坐吃山空，得去打工，都帮我联系好了。我舍不得周围这些同修，不想失去这个环境。他说，师父说了，哪儿都能修。打工的地方是周边大城市里的一家足疗店，里面有13、14个女孩。我了解到这是一家很正规的店，与色情无关。我就告诉他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如果你害怕我就离开。老板是个女的，说我知道，我三姐就是练法轮功的。我在这里洗洗涮涮，一天做三顿饭。之前做饭的如果做土豆，就是拿过来洗一遍，也不打皮儿，横竖切几刀扔锅里就完了。我知道这些打工的年轻孩子馋，如果饭菜做得不好，他们就买点凉皮儿吃，时间长了还不吃坏了身子。我就把土豆削皮切丝，2个小时切了一大盆儿。土豆浆把我的手裂了好些口子，淌血。孩子们吃得可香了，如果饭菜剩了我也不扔，都是自己吃了。孩子们要是闹矛盾，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的法理，告诉他们怎么做才是对的。所以老板一家和这些孩子们和我关系很好，甚至有的不会针线活，袜子和裤头也拿来请我缝，还说我像他妈一样。我也抓住一切机会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都做了三退。我为老板省，处处考虑他。时间长了，厂来的客人都知道，就问老板，你家这个法轮功真好，还能雇着吗？也给我找个吧，我多花钱都行。三，老板说，看来法轮功真是神。在店里只要空下来，我就在自己的小屋里抄法，半夜一点，我带着当地同修送来的小册子下到一楼。老板一家时常在一楼大门边的房间里住，那个门是用铁锁锁的，平时声音可大了。我就对锁说，我要出去发小册子，人们看到会明白真相，会得救，你可要配合我，不可以出声，然后用钥匙打开拿下来，放到吧台的桌子上，出门后再把门掩好，等发完资料回来再锁上，全程都没有声音。回来后上楼，正赶上练功， 记得一次出去到楼里去发，可楼里一层好几户，太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就想，要是有光就好了。我刚想完，一束光从楼上透过扶手射下来，照亮了周围。我赶紧贴，等我贴完，周围又陷入了黑暗。我很高兴，继续上楼。都发完了，我也来到楼顶了，浑身被汗水浸透了，累得坐在那儿起不来了。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实在走不动了。我就感到身子飘起来了，顺着楼梯往下飘，我的眼泪当时就流出来了，谢谢师父。一年过完大年，我就觉得身上奇痒无比，我一看长得都是小红点儿，后来发展成小疙瘩，忍不住时就挠，然后皮肤就爆皮开裂出黄水，后来从四肢发展到身上、脸上，甚至耳朵里、眼皮上，手也肿起来了。老板的丈夫看到我就和我商量，大姐，你去医院看看吧。我说，你放心，我这不是病，是在消业。一段时间过去了，没有转好的迹象，却严重了。老板也说，大姐，你去看看吧，没有钱，我可以给你掏。后来我意识到，他们是怕我传染给孩子们，我就说，你们放心，我这不是病，我这是消业，它不会传染。如果传染，一切费用我掏。老板一家不再说什么了。八个月后，我的皮肤开始结痂脱落，有的有手指甲大小，再看皮肤细腻光滑，且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我让店里所有人看，老板的丈夫说，大姐，你知道吗，当时看你那样，我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，依我看那就是皮肤癌呀，别说几千十万也治不好啊，看来法轮功真是神。四，在资料点的一点是，我在外打工时，家这边的同修就和我商量，可不可以把资料点放在我家，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。我的生命都是大法给的，我的一切都可用在法上。后来我回到家，自然就接过了这个神圣的使命。 A4 75克复印纸一箱八包，我常常在半夜两箱两箱的往楼上扛，打印完我再挨个往小点上送。记得要学习怎么打字，因为要把做三退的名单上网，我不会拼音，所以就学习五笔输入法。那时一天天就是记字怎么拆，字根在哪个键上。那时刚接触计算机，键上的字母也不认识，就是硬记。我还要记五笔输入法的要点，字根，常用字贴得满墙都是。当我自己把名字用五笔输入法独立打出来时，我激动坏了。一次一个同修被绑架了，我用他曾给我留下的钥匙第一时间打开他家门，把东西收拾好后，把大脑瓜，也就是计算机的显示器搬下了楼。我不能把他留给警察呀。之后我花钱打了个三轮车拉到我家。其实我平时很节省，宁可走一天的路也不会打车的，但为了尽快转移减少损失，我不怕花钱。后来同修家也没抄，人也顺利的被营救回来了。当他看到我拼尽全力拿回的是显示器时，他哭笑不得，他说，你是不是傻呀，因为只有打印时文件就显示在上面，我就以为东西都在显示器里呢。故事讲到这儿，我想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与我有同样的感慨。这都是2005年之前的事了，当时修炼精进，不怕吃苦，为救众生义无反顾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如初。我就常在想，我写出来做个历史的见证，也作为对自己的鞭策吧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摆水果摊讲真相救人的故事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4日。我是在市场摆摊卖水果，每天要面对很多顾客，因为经营的时间长，有很多老顾客，他们看见我后经常说同一句话，你怎么越来越年轻，也越来越漂亮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众生的嘴在鼓励和加持我，让我当好救度众生的主角，时刻记得又有有缘人来要明真相得救来了。第一部分，每次看到你都很开心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正实法是我的责任，我每天穿戴得体大方，面带笑容，来顾客时我会主动上前轻声说，您好，想用点什么水果呀？想要送给谁？我来帮你挑选。我每次都站在顾客的角度来帮助他们挑选合适的、物美价廉的水果。很多顾客都很感激地说，你为什么这么好？来到这里感觉很亲切，像遇到了自己的家人一样，每次看到你都很开心。随着他的问话，我就开始了讲真相。有时顾客比较多或时间紧，没有讲完，在顾客要离开摊位时，我都会说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我心里想着，众生呀，你是来明真相得救度的，下次一定来听明白真相再走啊。有时有的老顾客不买水果也要来我的摊位坐一会儿，因为他们都觉得我这里的环境特别好，和我唠唠嗑后心情会变得更好，在这待着很轻松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给我清理了空间。记得有一次，说是第二天有台风，来买水果的人特别多，大家都有次序的排队等着。我给顾客挑选他们要的水果，一个穿着讲究的女士要了两样水果，合计26元钱，拿出手机扫码时手机没有电了，问我有没有合适的充电器。我把我的充电器拿给他，可他用不上。他脸望着天说，这可怎么办，我还得买菜呢。我问，你大约需要多少钱？他说，得60-70元吧。我顺手就拿出100元钱递给他，并说，快去买菜吧。他说，这怎么行，咱俩头一次见面。在他后面的老顾客有摇头的，有摆手的，我看着他们说，没事，快去买菜吧，别赶上台风了。他又说，我把手机号给你。我说，不用不用，什么都不用。他说，那你给我74元钱，把水果的钱扣下。我说，那你能够吗？他说，够了。他走了后，等待的几个老顾客都说，你太大意了，现在有几个人讲信誉的，不给你送你上哪去找，你以为都像你一样呀。我面带微笑说，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。过了几天，这个人给我送钱来了，开口就问，你为啥那么善良？我就告诉他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。我就看到他的眼睛一亮。我继续说，修法轮大法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。这时我就进一步讲大法的真相，直到他彻底明白并做了三退。第二部分，从满脸愁云到不笑不说话。还有很多在生活的压力下觉得没有出路了，甚至不想活的人，我会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打开他们的心结。记得有个40岁左右的女士，满脸愁云，头几次买完货就走了。随着来的次数的增多，逐渐的在我摊位前停留的时间就长了些。有一次摊位没有人，我说，您能坐会儿吗？她坐下后，我就和她唠起来。我说，人活在世上不容易，短短几十年就过去了，不要看重任何事，什么都不要太放在心上了。他听后没有吱声就走了。第二天他又来了，问我为什么那么开心，那么快乐。
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，告诉他，我在修炼以前也同你一样，身体有病又没有钱医治，学大法以后，我遇到什么事都用大法的法力去想，就都能想开了。他嘴一撇说，你是没遇到我这么多的事吧？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母亲是严重忧郁症患者，妹妹患乳腺癌，丈夫又有了外遇，跟别的女人过上了。他说，我现在想死都不行了，我死了，我的母亲和妹妹怎么办？我马上说，一看你就是个有孝心的人，最起码想死了还想着母亲和妹妹，你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。他哭着说，你不知道我活着有多难。我就跟他讲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业力轮报，人就是有生老病死的。由于邪党的无神论的迷惑，现在人没有道德规范的约束，才导致她丈夫有外遇等等。他说，你怎么知道的那么多？我就告诉他，是法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。师父在诗词《红银寺》对联中说，真善忍三字，圣言法力无限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念万劫即变。你有时间也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后来他就走入了大法修炼行列，他妹妹也开始念九字真言，他也变得满脸笑容，变得年轻了又漂亮了。看到新得法的同修身心一天天的变化，从满脸愁云到现在的不笑不说话，我都会在心里说一句，谢谢师父。我是1996年因为身体有病才开始修炼大法的，因文化水平低，刚开始学法根本就不知道师父讲了什么，但我知道学法轮大法使我的病好了，我记住了真善忍三个字，知道了时刻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。就这样不知不觉就到了99年7月20日，邪恶开始疯狂迫害大法。我和同修一起来到北京，想向政府反映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，却被绑架迫害。到现在我前前后后经历了拘留、洗脑班、劳教及监视居住等，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，我没有一刻放弃修炼，一直要求自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。我每天给师父上香时都请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，把弟子在大法中修出来的美好带给每一位众生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